重获生命的小女孩。出谷记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，三十五至四十三节。那时候，耶稣又乘船渡到对岸去。当他还在海边时，就有一大群人聚集围绕着他。这时来了一个名叫雅伊洛的会堂长，他一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，急切地求他说：“我的小女儿快死了，请你来给她复手，使她痊愈，可以她活下去。”耶稣便跟他一起去，有一大群人跟着，拥挤着他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些从会堂长家里来的人到了，说：“你的女儿死了，为什么还要麻烦老师呢？”但耶稣没有理睬他们所说的话，对会堂长说：“不要怕，只管信。”耶稣不许别人跟着他，只带了伯多禄、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兄弟若望。他们来到会堂长的家里，他看见人们在痛哭，大声哀嚎，一片混乱。他便进去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这样扰乱和哀哭？孩子不是死了，只是睡着了。”他们就嘲笑他，但他把众人赶出去，只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他来的门徒进了孩子所在的房间。他握着女孩的手对她说：“塔里塔古木，翻译出来就是：小女孩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那女孩立刻起身开始行走。原来她已十二岁，他们非常惊讶，但耶稣严厉地命令他们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他们拿东西给女孩吃。耶稣渡过加利利亚海，回到犹太人的地区后，有一位名叫雅伊洛的会堂长来到他的面前。他的心情充满焦虑和忧心，因为他的女儿得了重病，就快死了。一位宗教领袖的代表竟然来找耶稣，实在不寻常。但在此时，他只是一个绝望的父亲，急于求耶稣的救助，因为耶稣的治愈能力众所周知，声名远播。雅伊洛抛下自己的社会地位，放下会堂长的身份，跪在耶稣面前恳求他的帮助。他恳求耶稣到他家去为他的小女儿复手。复手是耶稣医治时常使用的动作，后来初期教会继续沿用这个动作。耶稣跟着这个人去了，但被一大群群众拥挤着。福音作者在这里插入了患血漏病妇人的事迹。耶稣回应患血漏妇人的迫切需要，因而延误了行程。在同一时间，雅伊洛对女儿生命垂危的担忧不断加重。耶稣尚未结束和病妇的对话，噩耗已经传到了雅伊洛这里。你的女儿死了，为什么还要麻烦老师呢？这位传讯者暗示着，耶稣不过是一位老师，即使再有能力，也不可能让人起死回生。然而，耶稣也听到了这个讯息，他鼓励雅伊洛不要失去信心，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只管信。”当他们来到了雅伊洛的家里时，群众已经开始哀悼一事，大声哭泣和哀嚎。看来死亡已经占了上风。当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，只是睡着了，听起来就像胡言乱语，因而群众都讥笑他。因此耶稣把众人赶出屋外，只留下小女孩的父母和他的三位门徒。耶稣正在建立一所信德之家，在这家中 人们相信耶稣能克胜死亡，带给小女孩生命。耶稣拉起小女孩的手，直接对她说话，命令她起来的时候，圣使在经文里保留了耶稣的母语阿拉美语。小女孩遂立刻起身并开始行走，震惊所有在场的人。我们并不完全知悉这个小女孩，她的父亲是会堂长，显明她出生世家，在犹太社会中享有地位。她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男性辩护人及她的父亲为她代言。我们看到，尽管耶稣答应了一位社会高层人士的恳求，前去医治她的女儿，但在途中，她为了答复一位贫病妇女的需要，耽搁了行程。此外，圣使告诉我们，小女孩已经12岁了。这年龄通常是青春期的开始，也是接近一位女孩被父亲指定婚姻的年纪。在那个婴儿死亡率高和平均寿命短的时代，人们期待妇女一到生育年龄就尽快结婚。因此，如果耶稣没有救助这位小女孩，使她重获生命的话，她就不可能结婚生子，甚至拥有未来的机会。在故事的结尾，耶稣提出了奇怪的要求，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。这要求似乎不太可能，因为小女孩的父母不可能不向人说起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的一切。然而在马尔谷福音中，我们经常发现，每当耶稣行了奇迹之后，都会命令人要保守秘密，这暗示着耶稣不愿意人们把他当成是行奇迹者。尽管耶稣的确以上主的大能来行医治的奇迹，但人对他的信德却不能仰赖奇迹。马尔谷福音指出，唯有透过十字架才能理解耶稣身份和使命的真实本质。门徒们无法了解真正的耶稣，直到见证他的苦难和死亡。信仰若建立在奇迹上，则画地自限，过于脆弱，不能滋养基督徒。对耶稣的信仰必须扎根于更深的信德中，超越肤浅的信德，要求天主照我们的期望和要求去做。反省一：当雅一洛祈求耶稣伸手治愈他的女儿时，他带着什么样的感受和情绪？当送信人说他女儿已经死了的时候，他的感受又是怎样？二：耶稣听到小女孩去世的消息时，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？你在什么样的情境中需要听到耶稣对你说：不要怕，只管信。三，这则故事在哪些方面领我进入到更深的信仰层面？耶稣为什么不愿被人当成是一个行奇迹者？祈祷。宽仁慈悲的上主，你渴望你的子民获得治愈，生命完满，请帮助我在内心培养更深的信德，好回应你愿意在我生命中工作的方式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默观，慢慢地重复耶稣的话语：不要怕，只管信。让这句话缓缓推动你全然交托，相信生命有各种可能。 行动。耶稣牵起每一个人的手，并对我们说，起来。当你理解这段经文之后，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度今天的生活？